我们一同来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3章第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一直所注意的就是属灵的长进。那么在整个长进的过程里面，我们在一条道路的我们知道属于生命的成长，它是经过好几个阶段的，所以我们就称它叫做灵命的历程。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根据神的话已经大概的有了一些基础，就是关于灵命基础灵命历程的一些初步，我想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认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想我们要稍微深入一点，就到底这条路是怎么走的。一个基础的生命怎么从婴孩到少年，然后到了成年的阶段。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他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道路，每一个阶段有它的特点，每一个阶段有它的危险，有它的危机，那每一个阶段也都有它的转机，那每一个阶段有一些属灵的障碍，那么每一个阶段十字架也除去这些属灵的障碍，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进。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觉得有的知识我们可以有可以没有，但是成长的知识一定要有的。那我们尤其在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应该知道这条路呢是怎么走的。那么我们讲过了，在历史上呢，有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走在我们的前头。所以你记不记得歌中之歌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尽管跟随羊群的脚步，就是教会2000年来，就羊群已经走过了一条的路，有好多人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一直到今天已经2000年了。所以这条路呢，不是我们刚开始走的，他们已经走过了。那么他们走过，他们就可以把他们所经历的来和我们分享。所以感谢主呢，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的确确不仅有一帮爱主的人，不仅有一帮人他们有的经历，而且他们也把他们的经历写下来，然后呢把还有的人呢，他们不只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也把别人的把它写下来。所以这2000年来自然有很多这方面的经历的累积，那这些的累积对我们来讲就非常有帮助了。比方说一个做母亲的，他怎么做母亲，当然需要他从来没有做过母亲，那么他的知识当然从他的母亲，从他的祖母。那不光这样，祖母和母亲的知识还经历还是有限的，那么多少年来，自从亚当夏娃以来，不知道有多少的母亲，不知道有多少婴孩长大。那么现在我们认为这个知识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当然是从经验累积来的。所以慢慢的这些经历对我们来讲就有帮助了。那么有的人呢，他有一点医学的常识，然后他可能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就变成一本书。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人带孩子，他们这个怎么带孩子呢，都不多半就是根据那本书上所得来的知识。那么这个书上所得来的知识呢，其实是把过去所有的经验把它整理出来。那么不止这样，他会告诉我们是必会，而且在这些观察里面，我们会知道说，当一个孩子他在还没有断奶以前，他什么样的情，在断奶要断奶还没有断奶的时候，他那个不安的情形啊，有一种那个时候他里面有一种不安，等到这个要吃奶的时候，就好像毒瘾发作一样。 这时候你看见他这个人会呼天唤地，一点的安息也没有。那么这些现象呢，我们知道其实不是每，是几乎每一个，就可以说是通性，是每一个孩子都有的。所以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当然有一段断奶的时候，那一段当然你的婴孩非常非常的不安，但等到真的断奶以后，他真的安息了。那从前他要的是母亲的奶，那么等到长大，等到稍微长，再等到他断奶以后呢，现在他开始欣赏他的母亲，他多少时候在母亲的怀里，但是他不知道说现在他可以断了奶以后，他能够享受他的母亲的同在。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它是有一些现象的，是有一些过程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把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他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写记录下来，那么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他有什么现象，为什么他会哭，他会哭可能有几个原因。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都是从经历里面累积出来的，那么然后这也是统计的一部分，然后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那你找出一个大概的一个成长，大概的一般的情形。那么这样的知识呢，对我们当然就非常有帮助。那么天然的生命是这样，那么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属灵的生命，我们说过，因为基督的经历不是只有你有，也不是我有，是历代每一个基督徒都有。那么尤其爱主的人，他们就关心生命怎么成长的，所以呢，因为有追求的缘故，他们自己找出一条路，那么然后呢，他们有这条路告诉别人。比方说，你会看见一个人刚刚得救，他非常凭着感觉来过生活，他满了主的同在，读圣经很有主的同在，祷告也很有主的同在，每一次祷告，主常常听他的祷告。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他爱主热心，刚开始的时候，他完全凭着他的感觉，他觉得主真好，他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发现说慢慢慢慢这个感觉就淡了，所以他会怀疑说是不是我现在没有对他，以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很有主的同在，他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个时候对得救很有把握的，因为他完全在那个喜乐的感觉里面，平安的感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慢慢慢慢感觉就淡掉了。那么他在那个时候就常常会给他一些思想，那么你这个样子是不是你根本还没有得救啊？或者你是不是有了一些什么问题啊？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会有一段的经历啊，好像啊经过山洞一样。那么再读圣经呢，就不像从前那么有感觉的，那么而且呢，不再像刚刚得救时那么新鲜，不再有同样的情形。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会感觉到，我会不会已经退步了，会不会我软弱了，会不会我失败了。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有属灵的经历的，我想不止一个人这样，很多人这样。许多基督徒得救没有多久，也许一年、两年、三年以后，他就慢慢开始有了山洞的经历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么如果你有了经历，你就能去帮助别人，你就可以安慰弟兄姊妹，就是基督徒是看路走得多远，不是你起起伏伏。有的时候我们在山谷，有的时候我们在山顶，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喜乐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呢，好像主把那感觉收回去了。虽然主把感觉收回去了，好像阴天一样，好像乌云满布一样，但现在你要相信说，这个乌云的上面太阳仍旧在。所以主借助，如果我们这个长进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在整个主的带领里面，他不希望我们一直停留在感觉里面，因为基督徒基本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不是感觉的生活。感觉会欺骗我们，感觉会叫我们，会误导我们。但是呢，现在如果我们真的长进的话，那么需要断奶一样，你不能凭着这些感觉， 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样过信心的生活，那么不再凭着感觉，乃至凭着相信。所以这样你看，我们自自然然就从感觉的那个情形里面就拯救出来，那不知不觉呢，我们生命就长进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可以没有那么新鲜的感觉，但你仍旧能够平静而活。所以这证明你不是退步的，你反而是进步的。那么这个知识是需要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不只是你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他有这样的经历，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呢，现在你看见说，原来这是大家都有的经历，那么这个乃是从一个过程到另外一个过程一定要经过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沮丧了，你就不会觉得有失落感，你就不会慌张，你会觉得在主的这条道路上，这是一定要经过，断奶是一定要经过，断奶期间的挣扎是一定要有的。但是等到那个过，等到真的断奶以后，你看见我们果然长进了。所以这个知识什么？这个知识就是灵命长进的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呢，我再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的的确确把它记录下来了。然后呢，就像我们有的做母亲啊，这个他生下孩子以后，他一定要依靠一本书，从那本书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像这一类的书呢，我们说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专门与主有交通，他们也特别是注意生命的长进，那么他们也接受十字架的工作，除去许多属灵障碍，像他们的肉体，像他们自己，对，像他们的世界，都让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称他做教会中的奥秘派，就是他们非常注意属灵的经历的。但是不要忘记，教会中的奥秘派最早的是约翰，最早是保罗。你看，你读保罗的书信，你看见保罗是个奥秘派，保罗是个与主有交通的人，他一面讲到在基督里，一面也讲到基督在我里面。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他讲了基督在他里面活，所以给人的感觉他好像过有的生活是我们看不见。我们称这些人与神有交通，我们称这些人呢，他特别注意生命的成长，我们说这些人是奥秘派的。那如果这是奥秘派的话，那保罗一定是奥秘派的，约翰也是这样。他，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那约翰他的确是躺在主怀里的那一位，等到主复活升天以后，他仍旧躺在主的怀里。意思什么意思？他仍旧在主的同在中，因为在圣灵里面他能经历主的同在。所以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生命在他里头，然后讲到信子的有永生，你看见他讲到里面的生命。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圣经里有两个奥秘派，一个是保罗，一个是约翰。但是感谢主啊，在教会历史里有好多人像保罗一样，有好多人像约翰一样，他们蒙恩得救后，他们也经历了许多，他们也成长了，然后呢，是他们记录下来到底基督徒这个生命是怎么成长的。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属灵生，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生命成长的轨迹，严格说来，我们是骑在这许许多多那些爱主的人他们的肩膀上，他们的经历就变成了我们的经历。所以呢，他们的所写下来的就好像那个 Dr. Spock 所写下来那本书一样，如果一个孩子要长大的，从一个过程到另外一个过程，你如果发现为什么到了好像到了小孩到了某一个时候非常的叛逆，你不知道怎么对付他们，那你知道这根本是成长过程里面的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书对我们当然就有帮助。那个书的背后代表什么？就是对于这个生命成长的知识把它累积在一起。那么所谓教会中的奥秘派， 也就是指着这一般的人说的。那他们呢，把因着爱主，他们已经走过这条路，然后呢，他们当中有被人把许许多多各方面的经历把它收集在一起。那么感谢主，你看见教会里面的的确确神兴起了许许多多这样属灵的伟人，那这就变成奥秘派里面那些最能够帮助我们的人。那么其中有一个，比方说我们听过盖恩夫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听过 John Tower 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知道影响马丁路德最力最深的就是 John Tower， 他德国的奥秘派。我还记得我在来美国的时候，我见到江守道弟兄，我们就谈起就是奥秘派的事。那我们从台湾来的人，我们只知道一个盖恩夫人，所以呢，我就和江总提起，那么我说是不是有人说，在圣经之外，除了保罗之外，恐怕盖恩夫人的经历是最深的了。那意思就是说，盖恩夫人应该是很了不起的奥秘派。那么那个时候呢，江总讲了一句话，叫我非常的吃惊。他说，其实啊，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个盖恩夫人呢，是所有奥秘派里面几乎是最小的一个。那我这个对我来讲是完全没有想到，我觉得盖恩夫人恐怕没有比她更大。你读读清香墨药，你读读盖恩夫人的东西，那盖恩夫人经历应该是个很大的经历，但是她说，其实呢，有人比她更大。所以我就问她，我说你能不能举个例子，那么谁是很大的奥秘派的？她像德国的那个这个 John Tauler， 他说就是其中一个，他陶乐弟兄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马丁路德就是得他帮助的。那么后来呢，他就借了一本书，就是陶乐写的，他给的一些信息。好了，我过几天回去，我就见了江林，我说很稀奇啊，我说为什么我读他的书啊，就好像读尼托生的书一样。我说读尼六的书有一个特点，就是你里面常常会觉得很有高油，有的书呢叫你点头，但有的书叫你里面觉得很有高油。我说为什么这个掏的东西叫人觉得很有高油呢？所以江牛说，他说一点都不错，那奥秘派的弟兄就是个特点，他里面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才晓得那个时候江牛本来有意思要把这本书把它从英文翻成中文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才慢慢明白了，哦，原来呢，在教会历史里面，不只是盖恩夫人，还兴起一些很大的，对于教会有很大贡献的。那后来我才晓得，为什么陶勒是大的奥秘派呢？因为他在这些属灵的知识上的帮助是大的。那么神是在特别使用他。我想我们也许过了几次以后，我们对他可能也会有一点的认识。我们希望能够知道到底这些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帮助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像陶勒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还有呢，帮助这个 John Wesley 约翰威斯利很多的一个人叫老威廉。那老威廉就是 William Law， 他是英国奥秘派最伟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那么还有比方说西班牙的西班牙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奥秘派，那就是 St. John of the Cross， 就是这个十字架的约翰。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当你读这个歌中之歌的时候，哎，有一段圣经呢，我们读不懂的。那个读不懂原因不是因为圣经读不懂，是因为我们经历跟不上的。那么等到你仔细的读那一段圣经，为什么读不懂？你才晓得说，原来在我们属灵经历里面呢，有一段的经历。这一段经历呢，是 St. John of the Cross， 就这个弟兄告诉我们，他给他称一个名字叫做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就是灵魂的黑夜。那么他就形容给我们看，当一个基督徒长进到一种情形，他会经过一种的黑夜。那么那个光景呢，那么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如果你真的经历以后，那么你再去读歌中之歌，等到你就讲到一段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能懂得的。所以我常常比较啊，那本书跟雅各的默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还有一本书叫雅各的默想。 这个两本书啊，和尼禄那本书几乎是一模一样，你就很多的话也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很纳闷呢，我常常去比较这两本书，就是这两本书，那一本是尼禄写的，一本是另外一个姊妹写的。那么当然，这个最早的时候是尼禄在杭州的时候，他拜过几个同工，就在西湖就讲了《格鲁之歌》，那个是一个笔记。那么这个笔记后来当然就落在很多人的手里，那么有的人就根据这个笔记呢，就写了一些书。那么我特别注意到，就是说，你看，同样是讲这个《歌颂之歌》，你可以在，也许有的是根据这个笔记来发挥的都可以。但你注意，等到这个《歌颂之歌》特别到了第四章那一段，有一段，那么你就看这两本书就不一样。就是你等到真的到了讲到那个经历的时候，那就和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经历有关系。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你读那一段你觉得不懂，到底这段讲什么不清楚，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经历有，但是呢，你就是有，我们还是不懂得，因为我们没有经历。但不要紧，我们没有经历，有人有经历。那么有经历的人，他就把他那个经历就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个弟兄呢，就有一本书叫做《Dark Night of the Soul》，就是讲到灵魂里面的黑夜。那么等到他形容那个情形的时候，你才晓得说，原来许多时候我们的经历就像雅歌里面一段的经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雅歌这本书不要忘记，有的地方我们以为我们懂，其实我们不懂。因为实在说来，我们的经历和那个经历差得很远的，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这些书对我们有帮助了。盖恩夫人她有一些经历我们没有的，陶尔有些经历是我们没有的，那么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有些经历是我们没有的。那弟兄姊妹，就是因着他们有，现在呢，我们把它接过来。那等到有一天你也经历了这些经历。然后你再来读圣经，你就能才明白过来。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看见没？神的话当然需要有启示，但是启示还是要跟我们经历连在一起的。如果你经历根本跟不上，你从来没有经过那个，当然我们看整个对我们来讲像天书一样。所以我们刚才讲过，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在法国就兴起了像芬乃伦。像盖恩夫人，在德国就兴起了像 John Tauler，还有一个叫 Eckhart 这个弟兄，还有叫苏索这几位，他们都称那么他们这是德国很大的奥秘派。那么刚才我所讲的是西班牙的，西班牙还有 Teresa 也是，那是西班牙非常有名的奥秘派。所以呢，我想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因着爱主的缘故，所以他们就把一些经历。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他们也写了一些书，那么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在整个生命成长过程里面，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面这些东西对我们有帮助，但另外一方面，到底这些东西呢是从经历来的，那么每一个人经历都不一样。还有呢，许多的经历不一定是准确的经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不错，在这么多奥秘派给了我们这么多宝贝的东西。好，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有的经历是非常准确的。所谓准确的经历，就是合乎圣经的，从神的启示来看，是一点的问题都没有。而且你在圣经里面能找得到的，但是有的经历你看见圣经里没有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只有神的话才是永远安定在天的。我们可以有经历，我们的经历可以是对的，可以是错的。如果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工作，那许多时候我们的经历常常是准确的经历。但如果有的地方因着我们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对付，然后呢，我们很自然就带着我们肉体的掺杂，那么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经历再传递给别人，那么你就会发现，在这金子里面很明显掺着沙子， 所以这个时候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把金子留下来，你怎么把沙子淘汰掉。所以这次我想这个月我们的追求是这样，我们先从教会历史来看，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那么请记得，这是教会中的宝贝，是教会中一个很重要的资产。但是因为就是这许多先人们，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的一个集大成，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表示说每一个经历都是合乎圣经的。所以证明说，这些经历里面有沙子，这些经历里面有金子。那么然后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来过滤过，我们要的是金子，我们去掉的是沙子。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比方说盖夫人，他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你不要忘记，他到底是罗马天主教的人。所以他，你如果今天读那个读这个盖恩夫人传记的原文的话，你会发现他还仍旧拜玛利亚的。所以有很多的观念还是天主教里面的观念，很多的做法还是天主教里面苦修的做法。所以当我们读到中文的这个盖恩夫人的传记也好，读新乡的墨药或者读盖恩夫信也好，不要忘记这些东西都是被过滤过的。我们知道上海出了一位很爱主的眼科大夫，叫余成华弟兄，那么他翻译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过滤了，所有那些不合乎圣经的他已经把它去掉了。那么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读这个 Moody 这个出版社出版的盖恩夫人的传记，那么你不要忘记，这本传记实在说来也是过滤的，很多地方还加上圣经的注解。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读原来的文原来的话，因为盖恩夫人根本她自己是天主教的人，所以想想看，一个长期在天主教里面的人，当他讲到与神联合的时候，与神交通的时候，我们今天觉得与神交通当然是借助基督，除了基督之外还有别的路吗？主明明说我就是设道路真理生命，是不是？但如果今天你去读这个天主教里面讲到与主交通的，讲到与主联合的书，和我们的领会就不一样了。他每一次不光是来到神面前是借助基督，那么许许多多人他们来到神面前也是借助圣母玛利亚的，因为他们觉得是借助圣母玛利亚你才能够分给我们许多的恩典。所以不要忘记了，很明显的都是讲的与神交通，但是这样那条路不是完全准确的路。所以很清楚，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一个很明显的盖恩夫人东西是有很多宝贝，像金子一样，但很多东西像沙子一样。那么有的因为是在苦修的那种的思，在你知道这个盖恩夫人她从小就要做修女嘛，就要做修女嘛，这个思想是天主教的思想，所以这种苦修啊一定要到修道院才能属灵，这个思想不是圣经里面。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这个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做修女，就是要到修道院去，但是感谢主，主就是不让他去修道院。你看见吗？你真的要属灵，丈夫能叫你属灵，你要属灵，儿女会叫你属灵，这个才真正的属灵。所以很清楚的，那个观念还种在盖恩夫人的心里面。所以呢，他一天到晚还是有的地方不知不觉还是苦修的，所以你知道他才会用一些人工的办法叫自己更属灵一点。所以你如果读他的传记，你就知道他常常把那个石头啊放在他鞋底下，然后一面走啊一面痛，他主啊我为你背十字架，你看见吗？这个不是圣经里的思想，圣经里的思想十字架从来不是求来的，没有这件事。所以这个根本是苦修的一种思想。我讲过德国的奥姆派有一个叫舒手，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一定要穿个背心，这个背心是紧身的背心，而且是皮做的紧身的背心。那么那个背心的里面一面是皮的，然后上面钉了很多铁钉，那么这个铁钉啊不是向外面，铁钉是向着里面的， 然后绑得紧紧的，然后睡觉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很痛很痛，甚至流血啊。然后他主啊，这是何等的死！弟兄姊妹就看见了，这一点都不合乎神，这根本是苦修的。那就不要忘记啊，这些人的的确确是奥秘派里面的一个。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那个杀的来源从哪里来的？杀的来有的根本就是从那些禁欲思想来的，有的根本从苦修思想来的，这不是圣经的。但是因为他们爱主，把这些通通混在一起了。然后呢，他们也留下了一些著作。如果你一点都没有分辨的能力的话，你不知不觉的就跟着他走了。所以我不赞成年轻人看原文的甘夫人的东西。如果你真的看他所写过的英文的东西，根本如果你没有分辨的话，你不知不觉你就跟着他走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的确确这些奥秘派弟兄姊妹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现在一面我们要问说，他们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从他们的经历里面到底我们是怎么成长的。但是同时我们要用圣经的光来过滤它，到底在神话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如果有，我们就能够接受，你可以放心的。如果没有，你不能够，你完全不能够接受。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追求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的确亲眼看见很多爱主弟兄姊妹走走走到一个地方就走迷路了，走走走到一个地方就着了迷了，他对自己属灵着迷的，你看见了。所以不要忘记，追求属灵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我们要长大，但是不要忘记，有的人可以属灵的一个地步，他居然走错路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缺少属灵的知识。所以当我们讲的灵命的历程，我们当然要注意我们的经历，因为你把这些历史历代所有的经历放在一起，对我们当然是个帮助。但是呢，这里面有金子有沙子，所以呢，我们把金子要留下，把沙子要扔掉。那么就是因为奥秘派里面有很多的沙子，所以有很多人就紧张了，说是我们金子也不要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难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奥秘派有一些过分的东西，我们刚才讲过，有一些苦修的东西。那么还有，你每次想到奥秘派都想到天主教。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和这些应该没有什么相干了，但弟兄姊妹，你立刻就有一种反弹，觉得这个东西是苦修的，这个东西会做好。你知道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不是凭着行，我们不是凭着这个，我们是因信而称义的，我们不是凭着行为来称义的。不过当然话说回来，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不要行为的，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多多少少这些奥秘派的东西会给人有那种感觉，觉得哎，我们要小心，不要忘记，不要走那条路。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凡是奥秘派的我们通通不要，这是一个。所以你看弟兄会的难处在哪里？我们的弟兄会难处，他只要圣经。弟兄的难处很少讲经历，他不讲经历，几乎不讲经历。他一讲经历，包括今天许多基要派、福音派的弟兄姊妹也这样，神学可以讲的，经历不要讲。因为你讲的神学讲圣经一定是非常准确非常保险，因为神的话是如此。但你一讲经历呢，他觉得你看这些经历不是带来很多难处吗？这些经历不是给了我们很多沙子吗？因为你一讲的经历就想到奥秘派，想到奥秘派你就紧张起来了。许多人就觉得我们要开始要开始小心的，否则的话你路走错了怎么办呢？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极端，一个就是一般弟兄们，有一般的人就是完全走那条路，那么就是奥秘派的路，啊，那么这就是一天，那么这个对于神的话没有太多的基础，那这是他一直注意就是那些经历，他所要的就是那些经历，那么这是一个极端，还有一个极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么只要神的话，那么我刚才讲弟兄会就是个例子。那么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弟兄会的发展，你就知道弟兄会的难处呢，就是神对老底家所说的。因为 这个老底家的难处在哪里呢？老底家的难处就是我们的主在门外叩门。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为什么基督在门外叩门呢？如果他在我们中间，那个经历应该是主观的经历才对。但是呢，结果你看见他们的主是在门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主对他们来讲完全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因为一讲到主观，他们就怕起来；一讲到主观，他们就紧张起来。但是你如果仔细地去读圣经，你看看保罗，你看看约翰，有谁不像保罗那样？是那，你看看保罗在真理上不是那么严谨吗？但是感谢主，保罗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的人，约翰也是如此。约翰一面来讲是经历丰富，但另一面你看神的话在他里面何等的准确，神能借着约翰给我们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这两样东西并不冲突的。一面我们要看见基督坐在宝座上是客观的，但另一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是主观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个方面取得平衡。基督坐在天上，就好像摩西在山上举手一样，那么升天的基督永远率领我们的圣的。但是我们也需要约书亚在山谷里面带领我们的圣圣灵。约书亚就是这个圣灵，约书亚所预表的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今天在地上仍旧率领我们打这场的胜仗。所以记得了，一面即升天的基督，另一面是内住的基督。讲到升天的基督是客观的，是历史上的基督，就是那位历史的基督后来升到天上的。这个就是特别弟兄会那帮爱主弟兄姊妹，他们是读圣经的人，他们特别着重的，这是客观的。如果你一直注意这一面的话，那么好了，这个基督等于在门外叩门。所以主说凡开门的我就进去和他一同坐席，意思说我们的主一面是荣耀的基督，但另一方面他愿意进来和我们一同坐席，我们能够和他一同享受他所让我们所享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个两个极端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的主一面是升天的基督，是客观的，在另一方面他是内住的基督，那是主观，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现在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用圣经来过滤一下，到底什么是沙子，什么是金子。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弄清楚了，那我想我们难处就解决了。比方说你有比方你死了，替一个婴孩洗澡，洗了全身都是泥巴，然后这个水啊通都是脏的水，那么当然了，这个洗了澡以后全身都脏水，那么现在你怎么办？你要把这个脏的水啊把它扔到窗子外面去，这个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不能够因为啊这个婴孩，就因为这个孩子全身都是脏的，所以你等到这个脏水丢出去，你把孩子也丢出去。那很多人现在就做同样的事情，你要做的是把孩子留下，要把脏水扔出去。所以要做的今天是把金子留下，要把沙子把它挪出去，因为这不是圣经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路是怎么走的，为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好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很快的举几点就可以，因为我们只剩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很快的说一下。我说为什么大家讲到奥秘派会紧张呢？因为奥秘派这个词严格说来是比较广泛的一个名词，因为这个代表，这个代表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人类历史里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经历，或者一个共同的愿望。那么所以呢，这个词呢就不是我们普通所想的光现有基督徒不是。因为什么叫奥秘派？奥秘派就是说，那就是严格说来啊，不光是基督徒今天讲与神交通，就是不是基督徒，你看你很多人讲天人合一，你看那些讲天人合一的人，他们根本没有信仰，不 不过呢，他们觉得人跟天呢应该有一种合一，如果你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呢，那是个非常美的一个境界。所以慢慢你就发现说，这个奥秘派不光是建立在所谓宗教的范围，讲的宗教当然讲到有神，当讲的宗教当然讲到与神联合，与神合一。那么我们叫普通讲的奥秘派都是讲到与神交通，与神联合，所以就是英文的叫 Union with God， 就是与神合一。但是不要忘记了，你如果真的去追那个历史的话，这个奥秘派呢不只是在一般相信神的人中间，就是在一般的哲学家中间，他们追求同样的东西。那么比方说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柏拉图，那么跟随柏拉图的人，他们也追求天人合一。他们是怎么追求的呢？他们认为说每一个人在他的里面呢都有一个火花，那个火花呢是神圣的火花。那么好了，这个是哲学家。那么对于相信圣经的人呢，他们就认为说，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把一个神圣的火花放在我们的里面。当然有的人就称它做神，有的人就称它做灵，啊，不管你怎么说，但是呢，就证明说我们里每一个人里面呢都有个神圣的火花。那么，如果你把那个神圣的火花把它点燃了，把它苏醒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和神就可以来往，人和神就可以交通，然后人和神最后就能够合一。慢慢慢慢，这个人呢就会从一个低的层次就可以到高的层次。所以他们最高的理想是什么？最后这个人就神化了，就变成神了。所以请记得，就做整个奥秘派来说，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在哪里呢？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说，他们认为说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神的火花，不管是哲学家所说的火花也好，不管是你相信神的创造也好，火花也好，有一个火花。那么只要你把那个火花把它点燃，把它苏醒以后，人与神就可以有那个交通了。然后最后呢，他会告诉你一定有一些路的，好像人跟神之间有一个阶梯，然后你借这个阶梯一慢慢慢慢爬爬爬爬得最高，然后呢你就与神合一了。哲学家有这种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柏拉图的思想。那么还有其他的也是一样，在中国也是一样，讲的天人合一是类似的。那么还有一方面，比方说你相，那么特别在所谓你若真的相信圣经，尤其在犹太教里面是如此，在天主教如此，甚至在佛教里面他们都有类似的思想。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希望说有一个境界有一天人会达到的，人怎么样有一天怎么能够变成不是人，变成比人更高的，最后甚至于能够与神联合。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当你讲到奥秘派的时候，那么奥秘派的定义如果最广泛的就是指着人与神的交通，然后最后呢能够达到合一的那种情形。那么就整个的体系来讲，整个的体系都叫做什么呢？都叫做奥秘派。当然从圣经里面我们叫这大错特错。今天除非一个人重生，你明白吗？除非圣灵在里面生了我们，不是每一个人。所以只有那些蒙恩得救的人，他们才可能与主有交通，他们才可能与主有来往，否则的话人的灵根本是死的。所以一个灵怎么活过来？从圣灵生的才是灵。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奥秘派基本的错误是什么？基本的错误就是说，这个基本错误就是每一个人里面都可以与神交通。那么神在我们里面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神圣的火花，你就要把那火花点燃起来了。但是根据圣经，我们说这是不可能一件事，只有基础才可能与主有交通。所以这是个基本的假设，是错的。第二，所有与神人合一的那个最高的境界是什么？ 最高的境界有一天人要变成神。那么不要忘记啊，不光是哲学家是这么想的，天主教里面好多的天主教的，不光天主教，包括希腊正教里面好多的奥秘派，他们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有一天他们要变成神的。那请记得，这个思想在圣经里面一点也没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你看见说，刚才我们讲过，就是出发点来讲，奥秘派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与神交通，这是错的。第二，他们觉得最后的目的人能够变成神了，那这种思想完全是异教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圣经里面是绝对的一点的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属于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变成神了，没有这件事。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不错。我活着就是基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活着能够彰显基督，但是不是说我就变成基督了，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思想。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讲到与主交通，讲到生命的成长，我们不要有一种盼望是圣经里面没有的。圣经里面的确有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讲到与神联合，那个重点是重在与神交通，重点不是因着与神和不那个你重点不是重在与神交通，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对于今天一般的奥秘派人来讲，他们的重点不是重点重在重点，最后人就变成神了，然后人与神就是一个。就完全一个了，还有这个人完全自己就没有，意思说完全是没有自己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个格，那这一点完个格是完全消灭了。那弟兄姊妹，这是许多人所讲的与神合一，但圣经里面你想读保罗书信也好，读约翰书信也好，讲到与神联合的时候，重点重在与神交通。与神交通，你看交通是两个个体在那里交通，不是一个，不是这个体完全消失了没有了最后变成，不是的，你看见吗？这个是交通。所以呢，这个是圣经里面特别给我们看见的。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当这些奥秘派他们的重点是放在与神联合，所以你明白吗？因此他重点重在与神联合，那么你就会发现说，一个人可以不信主他也可以这样做，一个人不相信主耶稣十字架他也可以这样做，因为你只要给他一条路就可以，你只要受苦，你只要苦修，你借着那个阶梯最后你能够爬到那里，最后你终于得到天堂了。所以问题在这里，只要能与神联合，你如果只讲与神联合，你没有告诉我们这条路怎么走的，那么就是一般奥秘派讲的与神联合都是指着你要做些什么，你要行善，你要修桥，你要补路，你要苦修，最后呢你能够爬到天上。所以这种苦修的思想就是我怎么低低在下，最后我怎么能够爬到天上去。所以基本上来讲，这就是许多宗教哲学里，这就是许多宗教里面的所谓的奥秘，就是他们的宗教哲学是从巴比伦宗教来的。那在巴比伦宗教里面，他们的奥秘是什么？就是你不需要救主，你凭着你自己就能够得到天堂，你只要让那个火花把它一点燃，你就可以与神交通。所以不要忘记，这一种思想严格说来就是叫人，就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根本不需要救主。所以请大家记得，你如果仔细的去读保罗的书信，保罗有没有讲过一次与神联合的？有没有？没有。你看见保罗所讲的乃是与基督联合。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今天许多奥秘派人，他们讲天人合一，或者讲这个讲那个，但是不要忘记，那都是外行，那根本是办不到的。今天 在保罗所讲的生命的长进，乃是指着与基督联合的。那么约翰给我们看见什么？约翰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与神的联合乃是借着基督的。所以很清楚，一面就是保罗来讲 Union Christ as God， 就是说当你与基督联合，你就是与神联合，但重点都在基督。因为当保罗这样做的时候，就给我们看一般的奥秘派他们的错误在哪里。那么约翰给我们看 Union Christ through Union with God through Christ， 就是说当你与神联合的是借着基督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得很清楚，尤其是保罗讲到这个 Union with Christ as God 的时候，他的重点那个基督是特别执着 Christ crucified 之钉十字架的基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与神联合，当我们讲到这个真的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圣经里面它的重点都是放在与基督联合，而这位基督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呢，你看见说基督和十字架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我就能够看见，你我就可以知道今天就你我就可以知道说到底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我想非常清楚的，今天你就许多的说，如果今天给你的感觉只看见你与神交通，与神来往，那么现在你看见只要与神交通，这个你看不见基督，你看不见十字架，你看这一定有问题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有个人讲基督从来不讲十字架，所以不错，你也是与基督有交通，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些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而且当我们这样与主交通的时候，你看中间有一些过程的，十字架就要除去路上所有的障碍。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要苦修，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你可以看得清楚，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圣经里面所讲那个正确的经历，乃是以基督和十字架来做中心的。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什么金，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今天人与神，人怎么能与神联合呢？因为奥秘派重点重在人与神联合，所以呢他们想尽了很多的方法，那这些方法他们称它做属灵的操练。所以如果你到罗马天主教的话，你会发现还有很多东西要操练啊 spiritual exercise。 那么这个 spiritual exercise 是在什么？是在那个从地，就是等于一个阶梯一样，你和这个好像那个雅各的天梯一样。那么雅各在这里，神在那里，你现在与神交通的话，你一定要爬这个阶梯。那你爬这个阶梯，你需要要经过很多的 spiritual exercise， 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在你这边需要做，那么更重要，你一定要受很多的苦，借着苦难，最后呢，你能够达到那个地步。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所想，没一个人可以借着苦难达到完全。我们所以能够达到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所有我们的学费，主一次已经为我们付清。你千万不要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最后你才能够达那个，没有，一切都是主为我们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要经过苦难，然后能够达到成全的，那么自然接着下来就是苦修的思想。所以你知道，有的修道院呢，你还可以见家人。在台湾有一个修道院在新竹，就是连家人都不可以见，所以你知道他苦修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但是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思想没有？圣经没有这样的思想。这种思想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思想就是当教会在黑暗时期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会觉得第四世纪不是这个君士坦丁皇帝拥抱基督教做国教嘛，然后就把异教东西就带进来了。那不光这样，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在教会里面那些爱主的人，他们不知不觉的，他们从异教，从希腊，从 异教，他们也接受了很多很多的思想，那其中有一个思想就是苦修的思想。那么尤其在埃及你记得第一个修士叫做安东尼，那第一个修士呢，这是教会历史的第一个修士，在埃及的。那么他有十年呢是住在坟墓里面，然后呢他也在坟墓里面呢他苦修啊，然后与属灵征战呢。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听他怎样经过属灵征战，你只要到他坟墓旁边，你就听他在里面喊来喊去啊。他原来和魔鬼人一共征战了十年，那么不要忘记这是第一个修士。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修士基本上是禁欲主义的。禁欲主义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禁欲主义是完全从知识派、从希腊、从异教里面借来的一些思想。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在北非，所以然后呢，等到一个人要修行了，一个人要到这个修道院里面才能够属灵了。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思想绝对不是圣经里面的。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一种的思想就是说，我只要不做什么，我只要苦待自己一点，那么我就属灵了。马丁路德就如此。马丁路德，你记不记得他很痛苦啊？他觉得每次他觉得要怎么样能够脱离神的愤怒呢？所以有一次这个打雷的时候啊，他这个那个雷就落在他附近不远地方，他就大声喊玛利亚，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别的嘛，他等到紧张的时候最要紧紧要关的都是喊玛利亚的，玛利亚救我。那么他一直觉得神的审判在他身上，所以最后他决定呢，就一个办法，就叫修道院去。所以呢，到了有一天到半夜以前，他请了他所有的朋友来，那么一同唱歌，一同这个奏乐，然后完了以后12点钟，他就自己一个人就进到修道院去，然后修道院门关了，从此有哦这个马丁路德就在修道院后，就在学院里面。那么按理来讲，马丁路德应该更圣洁的是不是？不，他在修道院里面最后剩下皮包骨头，他真的什么都这个也不吃，这个也不吃，真是在那里刻苦己心，最后呢只剩下皮包骨头。你看见他里面的平安还是没有平安，一直等到他想，我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应该到罗马去。所以他觉得我要到罗马，就到了罗马。他都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君士坦丁的母亲从耶路撒冷搬来了一个阶梯，听说是比拉多受审判的时候的那个阶梯，听说上面还有斑斑的血点，一直到现在这个楼梯这个阶梯还在罗马。那么近前的罗马教徒要爬那个阶梯，爬多少个阶梯他的罪就可以赦免多少。所以马丁路德最后也是这样做，等到他爬一半的时候，天上有个声音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马丁路德才这样完全得了释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这个思想绝对不是圣经的东西，但是呢慢慢因为这些东西从异教来的，然后呢就通通混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了，慢慢就觉得只要我们多受一点苦难，多受一点的苦。所以十字架什么意思？十字架就是受苦的意思。这个思想从哪来的？这个思想是从教会最黑暗的时期那个时候来的。所以不要忘记，十字架基本的特点不是叫我们受苦，没有一个人因为受苦他可以成全的。我们所以被成全，那是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为我们受了苦，他为我们受了鞭伤，所以我们得了医治。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长进，弟兄姊妹，不是说没有苦难，但是苦难的本身不能够接近我们，苦难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工作而已。但是还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点要记得，不是因着受苦，因着这些苦难苦修，然后我才成全。所以最后感谢主，是我们是保罗这个马丁路德，他为了要脱离世界，他进到修道院去。 圣灵给他看见，他真正要脱离世界，要从修道院里出来。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在许多人的感觉里面，觉得到修道院里问题就解决了，没有，问题不在那里。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那么因着那个在特别在教会黑暗的时候，他们对圣经不认识，没有光，圣经已经被链子锁在那里，像盖恩夫人，像这些，他们看不见光，他们不明白太多的圣经，所以难怪他们不明白，难怪他们的光景是被裸的情形。但如果从圣经的亮光来看，非常清楚，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这个整个的凭借那个道路，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就说奥秘派怎么达到与神联合，那个整个的过程来说，我们知道根据奥秘派的理论是要经过苦难，但是不是那条道路。圣经里面当然给我们看那条道路，实际出来就是我们的主自己。那么第三点，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就是就着整个最后的目标来说，最后的目标来说，这个奥秘派有个最荣耀的目标，就是最后人就被 deified， 就是说完全就变成神了。那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是异教的思想，一直到今天，到希腊正教，他们仍旧有这样的思想。所以有的弟兄，我觉得很稀奇，有的人就引这个东正教的来证明说有这个东西，不要忘记啊。东正教也好，罗马教也好，教会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它已经不是完全根据圣经的，很多东西已经从异教里面转借过来的。我再说，这个在敬颂中间，如果有人认为说有一天我们可以变成神，那个思想从哪里来的呢？那个思想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最黑暗的时候，一面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有，一面在东方正教也有。那不要忘记，这个思想是永远达不到的。今天我们追求属灵长进，不错，圣灵给我们一个目标，一点都不错。我们应当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没有错，像神那样的谦卑和温柔，像神那样的完全，特别在爱上的完全，这是很清楚的。而圣经也给我们看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像他的谦卑，像他的温柔，像基督在地上的忍耐，不要忘记，因为我们主在地上也做人。所以一个基督徒越爱主，他越像这个人，越爱主越像个父亲，越爱主越像个母亲，越爱主越像个丈夫，越爱主越像个妻子。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样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要忘记，不是有一天我们变成神了。所以你一定常常喜欢讲一句笑话，我这讲个笑话我永远记得，我常常记得，我不会忘记。他说他有的人啊，他有的基督徒啊，他的有的基督徒做到一个情形啊，不光在地上找不到，在天上也找不到。你看太属灵的，属灵那么地步，这地上也找不到，天上也找不到。圣灵所要的，最后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不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请记得，我今天我们讲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自己的话很清楚，他说我已经把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赐给他们。这不是指着我们的主他固有的荣耀，我们主固有的荣耀是神儿子的荣耀。他说你的荣耀已经赐给我，我也赐给他们，那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所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有一天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是人子的荣耀，父亲更像父亲，儿女更像儿女，妻子更像妻子，这才叫做真正的属灵。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是沙子，什么是金子。如果我们今天不小心，你可以爱主，可以追求，花了好多的时间，流了许多的眼泪，我们很可以走一条路岔出去，就像盖恩夫人岔出去一样。你说盖恩夫人怎么岔出去的？盖恩夫人整体来说没有岔出去，但是在许多地方我们知道说他所给我们的不是圣经里面的，不过是沙子，那些我们不能接受，但是我们所接受的乃是属灵的东西。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说到这里。还有许多话我们要说，我们盼望就这个记得，就是从下礼拜开始还有四次，还有9号、16号，我们 早晨跟晚上，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分别出来，因为这是比较有系列的，我们希望能完整的把这件事把它说得更清楚。那么今天因为是第一天，所以我们大概点一下，我们还有很多的话，细一点的我们还留着下一次再说。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